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聊马太福音第五章剩下的部分。上一期我们回顾了主耶稣说话的一个句式，经上记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远远高于律法字句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软弱的我们做不到完全，该怎么办呢？同样的，不可发假誓，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解释就是，那只要对神起誓就要守得住，但对人说谎则无妨。
嗯，在主耶稣基督那后面就讲说，你们不可指着什么起誓，不可指着什么起誓哈。实际上那个部分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就像刚才讲的，哦，对神发誓的话你就要谨守，那对人说谎的话，因为还不牵涉到对神发誓，好像你可以钻了一个空子哈，避开了这个起假誓。但是为什么提到什么不可指着什么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难免被人家要求你要起誓嘛哈，或者是你希望透过起誓来说服对方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有人去问法利赛人说，哦，律法的老师们呐哈，请你告诉我，有的时候我真是不得不用发誓来说服别人哈，那人家就只相信我以神的名起誓啊，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我发这个誓可能我并不是那么有把握，而且可能我当时真的撒谎了，那我怎么样有办法在发誓的时候避免犯下在神面前发誓却没有守住以至于得罪神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然后呢，以至于后面呢就会有一些钻律法空子的建议吧，我们这样讲。比方说你发誓的时候指着那坛上的金子起誓啊，你可能就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如果指着坛起誓你就怎么样怎么样，给这个奉神的名起誓这个行为上面呢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直接就讲了，他说神当初赐下这个律法的话，重点是你本来就不该说假话呀，所以当你说话的时候，你既又是奉神的名起誓的话，那更是不可违背，等于是你本来就没有要违背的意思，只是在加上一个启示的行为，向听见这个誓言的人加倍的保证，我一定不会违背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才讲的，你不要再去什么好像指着你头发指着什么什么东西哈，因为没有一件你指着启示的不与神掌权相关。所以不要想你可以借着任何行为上的指着某个启示就可以不用负责，指着某个启示的话你就有可能得罪神。所以到后面他就讲什么，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启示，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哈，就是那么的诚实嘛哈，我们也坦白承认我们有软弱。所以耶稣也就讲了，软弱是我们会有的，不那么诚实也是会有的。那既然知道的话，那么就不要再加上一个还要把拉神进来背锅，因为那个没有用，错了就是错了，认错就是，然后悔改就是，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来掩盖哈，就说哎，其实我还是这个情有可原哈，大概这个意思，还不如就单纯的就跟神讲说，神啊，真抱歉，哎呀，这件事情上面我确实我软弱了，我说谎了，我没有那个说真话的智慧，我没有那个说真话的勇气，我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这么说了。
所以对神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哪怕我失败了，我也要向着神是诚实的。
对，所有的誓言都是要向神谨守，当然没有说那你向人就可以背约的意思，但是向神谨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凡我们说出的话，其实追根结底我们乃是面对神。
阿们。
包括我们那时候说话的心，我们后来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我们要说出来的，那这一切也是什么？我们是面对神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圣灵的帮助和提醒，有神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就一次比一次更好一些，我们一次比一次离那个谎言，离那个自私自利更远一些。这个是神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活出来一个生命的样式。
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神会原谅我们反而随心所欲，反正神会原谅我们，更还是要以神的标准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追求那个完美，但是我们能够望着那个方向努力去做。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怜悯，他的赦免。
对，而且这也就是真的当初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其实律法就是它等于是两面嘛。律法一方面是使人之罪，就是对着律法，不是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如何行得完美的一个百分试卷指南，不是这样的。律法是使我们就是看见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其实没有发现过， 比方说，如果神不说不可撒谎的话，我可以坦白讲，很多人说话是非常的随意，他甚至不知道有时候随意你说出了做不到，不是说是，是说不是，那个其实就已经是撒谎了。但是律法立在那里，我们就知道，哦，不可撒谎，原来我们是有撒谎这个情况的。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这是当他的一面。但是律法也有另一面，什么呢？也正是因为透过这些，我们看见，哇，原来有好多东西我们是应当要注意的。因为透过神将律法颁布给人们，使人们看见有这么多原来是需要注意的，乃是让人看见原来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这样的圣洁、公义、良善、纯全的。就说原本人其实如果没有罪性的阻拦，没有这个犯罪堕落弯曲悖谬的时代的话，其实人应该是那样子活着的。
嗯，阿们，
应该是没有谎言的，
是
应该是圣洁的，应该是相爱的，夫妻之间是不可能会有分离的。
嗯，
然后彼此是同心的，是互相丈夫顺服主，然后妻子顺服丈夫，是如此理所当然的，孩子是被爱的。所以这一切就是律法的另一面，什么让我们看见原本这个世界原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也透过律法让人看见原来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纯全，以及神希望在人的身上原先造人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目的，透过律法让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影儿，这个才是律法本来的目的。所以律法是一个，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基督透过他的教导也是希望当时的犹太听众能够知道律法是好的，所以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绝对不是，但是是将那个什么，将后来一个是要什么，将后来这些人们自己对于律法这种歪曲，这种好像律法好像只是一种在行为上的斤斤计较的追究，好像只是一个百分试卷考卷这样的一个想法，基督要把这个东西拿去。
嗯，
另外就是什么呢，他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什么，乃是要成全。成全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将律法本身的原先最先希望，就像我刚才讲的，既是使人知罪，但是又是使人看见真正的美好良善，将那个意义重新恢复过来，这是第一个成全的意思。
五章十七节的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个成全的意思。
对，而且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十八节里面，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意思就是刚才前面也讲到的，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指出一个方向。
嗯，
就是神透过律法，但是他还是要拯救这个有罪的世界，拯救这个有罪的世人，他使世人知罪，使世人看见自己的那个不足软弱，以及这种内心深深当中这种对于追求良善的无能为力，然后又透过律法让我们看见那个美好良善本该是什么样子。然后什么，神整个这个作下的心意呢，但是他是要透过基督耶稣的来到什么，使他这个心意仍然要能够落实在今天看见的这些所有的罪人当中，是要使罪人得拯救。
嗯，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律法的成全，就他自己就做到了，他是那个完美能够完全行出这个律法本意的。
而且他来什么，基督耶稣什么，他要使我们得生命。
嗯，
道路真理与生命，过去好像那个离我们就是隔着律法，我们来看的时候觉得哇，我知道那很美，但是我怎么能够好像让它成为我的生命呢。
嗯，
基督来说什么，基督来说凡信他的，他的生命就与他连结，我们与他连结之后，他的带来的新生命就要取代我们的旧生命，他带来了新人就要取代我们的旧人，使得过去好像只能在律法当中看到的，今天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开始真实能出现的改变了。
嗯，
我们不诚实的能够成为诚实的了，我们不良善的开始渴慕良善了，我们过去仇视神的开始怎么真心的渴慕要与神和好了。
阿们，
我们不再惧怕他，
嗯，
乃是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我要蒙恩惠，因为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Amen。
所以这个是律法的成全。
是，那进到在五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那这里的完全是指的我们要做的像天父一样完美吗？做不到啊。
不是，这里的完全不是指天父一样的完美。
嗯，
所谓的你们要完全，然后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意思就是什么呢？所以你们在这种对于良善，因为前面刚才讲是指那个，就说主耶稣等于是什么，去除了那个犹太人对于这种律法的迷思嘛，或是迷信吧，哈。
是。
然后要希望带着他们，就说再次回去，其实是要透过律法，要看见那位当初赐律法的神。看见那位赐律法的神，透过律法好彰显给他们，就说神借着律法要使人知罪之外，知良善，知美好，而且要使人开始盼望渴望得救的那个心意，然后知道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呢，绝对不会只是行为上的一个完全， 实际上也很难完全，
是
光是行为都不容易完全了、
嗯、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他透过他的救恩要完成的那个，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要完成的哈，那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行为上的完全，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我们开始看见，就是神对人整体的一个，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医治、释放、救赎、更新。
哇，
是从心思意念开始的。
哇、wow, 好美。所以不是在乎外表你能够做到多少，而是你的心是那么愿意、渴慕的，愿意去向着天父所立的这一些标准来去靠拢、嗯、所以不是一个做到一个完美无瑕的地步，而是说我向往那个生命成熟的那个状态，效法耶稣，像耶稣那样。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后面要讲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在天父里面那个真正的美好、良善、完善，天父所看重的什么，你们也看重那个。
嗯，
你们要完全像天父所喜悦的那个完全是一样的，
嗯，
而不再是好像你们要的那个完全就只是说，哎，那个天父啊，你给我们这个行为规章，再次强调嘛，就说好像就说我们把天父给我们的要求只当是一个考试卷。
嗯，
哎，我尽量能够蒙混过关就好了。
嗯，那实际上这个考试卷是冷冰冰的。
对，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也是冷冰冰的。
没错。
而现在什么？现在不一样了。一旦你体会到，就是说你对那个，就讲的比较更白话，现在他喜悦的也成了你所喜悦的。
嗯。
他所不喜欢的也成了你所不喜欢的。他所觉得那些不好的也成为你所觉得不好的。那个才是真正就是我们开始要有的完全。
哇，所以那个心变了。之前的那个心是达标，表面上能够做到字句上的满足，但实际上当我们的心能够扭转、回转、归向神之后，我们以神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爱神之所爱、嗯、恨神之所恶。
对，而且包括接受什么，神啊，有的时候我知道我还做不到、
嗯、
我知道我有时候还在学习，我还在成长当中、
嗯、
但是神啊，既然你爱我，我就不放弃我自己。
Amen，太美了。
对，
嗯，
最后我讲，我想哈，就是因为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听过一个例子哈、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曾经有人讲过哈，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数学家，
嗯，
数学家呢，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是那种数学考卷回回考一百分的孩子？其实不是，
哦，不是啊，
对，但是他们是不是对数字着迷的人？
是，
对，这就是差别
哦。
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意义是追求那个考卷的一百分、
嗯、
所以只要能达到那个一百分，怎么样的手段可能都可以。但是对于一个爱数学的人，开始学会爱数学的人，他对数字开始着迷了，他觉得好有趣，为什么一加一会等于二呢、
嗯、
哇，当他开始有这个着迷，他就自然而然会浸泡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即使他可能偶尔丢了分，因为粗心啊或等等，他都不在意、嗯、没关系，因为他爱的是数学，他会去钻研，他会去研究为什么。
对，而且在他错的地方什么，他也会去看，会去注意，就说下次的话能不能避免这个错误，或是这个错的意义是什么。
嗯，
所以说这个样子的人会成为数学家。数学家是什么呢？数学家就是一生为数学效力的人，被数学抓住，为数学着迷的人。那么基督徒属神的人岂不也是这样吗？
嗯，阿们。
我们就是被神抓住，为神着迷的人呢、
啊。哇，进到每次听进到来分享的时候，总能够带出、啊、非常感人又这样美的这样的一个阐释，特别的感恩啊！我觉得经过今天这样一个细细的一个讨论，我想对于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也盼望神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的心向着他，我们能够快跑跟随神，拥抱神给我们的话语。
嗯，阿们。
好，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